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你好。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以利沙。以利沙，记得上一次我已经和大家分享有关神人以利沙的经历，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来思想这位神所重用的仆人先知以利沙。请我们打开圣经，在列王记上的第十九章十九节至二十一节。列王记上十九章十九至二十一节，找到请听我读出来。于是以利亚离开那里走了，遇见沙发的儿子以利沙耕地，在他前头有十二对牛，自己赶着第十二对。以利亚到他那里去，将自己的外衣搭在他身上，以利沙就离开牛，跑到以利亚那里说，求你容我先与你的我的父母亲亲嘴，然后我便跟随你。以利亚对他说，你回去吧，我向你做了什么呢？以利沙就离开他回去，宰了一对牛，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给民吃，随后就起身跟随以利亚服侍他。在这段经文里面，上次我们论到几方面的，其中我们提到神的拣选是临到以利沙，在他身上的特点是殷勤、忠心，还有我们看见他蒙拣选的时候是那样欢喜快乐的来跟随以利亚。那么今天我们再来思想的是，以利沙这一个名字本身有一个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救恩，另一个意思耶和华是救主。我相信以利沙的父母亲一定是认识耶和华，并且是对耶和华有敬虔有盼望，所以将他的儿子起名叫以利沙。也就是说他的儿子的名字一叫，就等于说是一次又一次的说出耶和华是救恩，耶和华是救主。并且我深信以利沙和他父母亲的关系是相当的好，所以当他蒙召的时候，他对以利亚说，请你准许我回去和我的父母亲亲嘴，亲嘴就是告别的意思。所以在此第一方面我想和大家思想的是，敬虔的父母就会产生敬虔的下一代。就像提摩太，当保罗经过他的家乡的时候，就拣选了他，照着神的意思带他与保罗同工，不是一下子产生出来。原来后来到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保罗提到提摩太有一个敬虔的外祖母，还有敬虔的母亲，就产生了敬虔的提摩太，从小明白圣经。所以在此我们看见这个提摩太蒙拣选和他的母亲和他的外祖母很有关系。那么本处我们看见以利沙的情形，从他的名字你就知道他的父母给他命名的时候就是认识耶和华，就是敬畏耶和华。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呢？我们知道那一个时代是以色列中最荒凉的时代，人人都拜偶像，并且耶和华王是杀掉了许多耶和华的先知。在那样一个黑暗遮盖大地的时代里面，我们看见神为自己的名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所以在那样一个的时代里，我们看见以利沙的父母是认识神的，所以生了这个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和华是救恩，耶和华是救主。范吉发说，在他们的内心里有一个故事，他们盼望的是借着这个儿子的命名，有一天神的救恩显出，有一天神拯救的大能显出是救主的全能 显在以色列地。因为当时对于神的子民来说，最需要的是神的救恩，最需要的是救主的来临。因为他们拜偶像的拜偶像，离弃神的离弃神，几国上下都是离开神拜偶像。在那样一种逼迫归向耶和华子民的情形底下，我们看见以利沙的父母，他们是有期望，他们将这个儿子起名叫以利沙，论到神的救恩。所以在此也是我们一个提醒，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很多已经是为父为母的弟兄姊妹，我们如何对于我们的下一代，整个世代人的价值观都是往金钱看，都是追求属地的名利地位权产。今天我们要我们的下一代成为哪一种的角色呢？是侍奉主，是荣耀主，是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是像耶稣亚说，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子子孙孙是要侍奉耶和华，还是随从世代的潮流侍奉马门？所以求主光照我们，叫我们所有为父为母的弟兄姊妹，我们真是在神的面前为下一代昼夜的祈求，常常的代祷，盼望他们成为敬虔的下一代，蒙神拣选。在以利沙的例子里面，我们同时也能看见，不仅他的父母亲给他命名叫以利沙，事实上以利沙本人呢，他也实在是认识耶和华的。试想，若他不是敬虔爱主，若他不是认识耶和华，认识神的律法术，当时以利亚走过去的时候，并没有向他讲一篇完整的道，也没有讲一篇呼召的道，一篇奉献给神的道，什么道都没有讲，甚至连一句话也没有讲，仅仅把自己的外衣搭在他的身上，一搭下去，以利沙已经明白，是耶和华拣选他跟从以利亚。可见他属灵的这一个里面的感觉是很敏锐的，可见他对于神是有相当的认识。圣经没有记载省略了这一部分，他私底下在神面前与神的关系，他对圣经旧约摩西书的认识一定是相当有根底的，相当有底子的。所以当呼召临到他的时候，以利亚不需要说一句话，不需要讲一篇道，他已经可以撇下所有的来跟从。可见他的心是多么的爱慕耶和华，他的心已经预备好了，这个少年人，这个器皿已经预备好了，收到了神的呼召，立刻撇下所有跟从。我们知道，若不是他预备好，他根本不知道忽然间有一个外人走过来，把一个外衣搭在我身上，真是要转过头来问他，你到底做些什么事啊？我不认识你啊。但是以利亚这样做的时候，以利沙没有这种反应，反而是立刻对他说，请你准我回去与我的父母亲亲嘴告别，然后才来跟从你。哦，连以利亚都说，我向你做了什么呢？你回去吧，好像若无其事这样。但是在此你看见以利沙他里面圣灵的感觉是准确的，他对于神的认识是深的，他与神的关系是密切的，他对旧约圣经摩西五经的是熟悉的，所以他很清楚知道要跟从以利亚侍奉神，就需要撇下父母亲，就需要撇下自己的工作，就需要撇下自己的家人，就需要撇下所有。没有人教导他这样，也没有人讲一篇这种道给他听，但是他自己从内心里面发出来的 证明他是平时已经是很有追求，内心是已经很渴慕成为神的先知，很渴慕做先知的门徒。这一种的渴慕不是一朝一时产生出来，而是长久已经在神面前是那样的渴慕。所以他知道当人一叫他的时候，就是等于说耶和华的救恩，耶和华是救主。不仅父母亲给他这样命名，他本身在神的面前也是渴望他的一生所有的言行生活侍奉都要见证一件事，唯有耶和华是救主，唯有耶和华能够带来救恩。以色列人的盼望在于耶和华，以色列人得蒙拯救在于归向耶和华救主，在于承受耶和华救恩。只有耶和华有救恩，只有耶和华是救主，所有的偶像都不是。所以他的一生实在是扮演了这个角色。虽然他殷勤的耕田，在那里默默无声的殷勤的做工，但是他的内心却有一个更高的意向，却有一个更荣耀的托付，有托付感，还有他的内心有那个更高超的看见，吸引着他。时候一到，神一呼召临到，他就撇下职业，随时可以放得下。因为对一个有意向的圣徒，对一个有神托付的圣徒，他能够随时放得下。摸事物好像不被事物所碰着，是有一个超脱，是有一个超越，是有一个得胜。以利沙就是这样。所以当他耕田的时候，以利亚走过来，一件外衣搭在他身上，他立刻说，请你准我回去识别我的父母，以他们亲嘴。第一方面我们看见他在神面前的装备。在此我想顺便一提的是，所有要侍奉主的仆人们都应该爱惜光阴，多多在神面前装备。圣经让我们看见神所拣选的仆人，许多时候我们所留意的是他在那一刻中蒙拣选，就这样蒙拣选，我们却忽略了他在蒙拣选之前，神在暗中已经预备好这个器皿，时候一到，神一呼召就能够够得上，配得上。那我举个例子，摩西他在旷野牧放耶夫的羊40年，在那40年里，事实上神已经预备好这个器皿。神有很多的破碎对付，磨练好这个器皿。还有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但以理，少年人当中的但以理，他被掳之前事实上已经过着敬虔的生活，受到了被掳去的时候能够在那里彰显神的荣耀。我们看见使徒保罗也是如此吗？保罗他原来是学信了在加马列门下毕业，就业圣经很熟，收到了他蒙召，他蒙召的时候神还没有立刻使用他，他回了大树，在亚拉伯的旷野灵修3年的时间，他过了3年才上耶路撒冷去。所以在那3年的时间呢，他是在神面前给神很丰富的装备，而这些丰富的装备时候到了，神借着巴拿巴到大树去把扫罗叫出来，引出来到安提亚的教会，因此开始了外邦这一个传道的路。我们看见一个器皿给预备都是有隐藏的时候，就像以利亚他有基利溪水旁的隐藏，他有寡妇家中的隐藏，才有一天在这个加密山顶美好之战。施洗约翰他是有长大在旷野，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日子，神预备他的时候一般人不知道，连 彼得、雅各、约翰，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说，哦，仅仅主耶稣呼召这班渔夫，他们就跟随。事实上，他们蒙召之前呢，他们对于圣经啊也是相当的科目。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那里提到，西门彼得的弟弟安德烈，当他第一个在门徒当中的两个首先遇见耶稣基督，他们当时正是在施洗约翰的旁边，一听见说看哪、啊、这是神的羔羊，他们就跟随。然后一跟随之后，那一天与耶稣同住，回来之后立刻找到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我们知道弥赛亚就是基督。当时若是一个人没有科目，弥赛亚基督的降临根本就不在意，毫不在意的。但是对于安德烈一个渔夫来说，他是已经对耶稣基督有相当的认识，就约圣经里面预言到这位基督要降生，所以时候到了，他对自己的哥哥西门一提，西门立刻跟上去，不需要问说弥赛亚是谁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弥赛亚什么时候要来啊，这些都不需要解释的，对他们来说都很熟的，都是他们可以说梦寐而求的。由此可以推论，当时他们对旧约圣经都是相当的熟了。所以这一班有进取心有追求的青年人收到了耶稣基督的呼召，领到他们，他们一认识这就是基督，立刻撇下所有跟随。你想想看，若是他们没有预先认识基督那个荣耀，神的心意是要差派基督来拯救普天下，若是他们没有这个认识，对他们来说立刻要撇下所有跟从是不容易啊。仅仅听讲一篇道，你看见法利赛人也在那里讲道，文士也在那里讲道，但是由于他认识耶稣是基督，绝对不是一般的文士法利赛人，他是基督，是万王之王，值得他撇下所有跟从，就因为这个启示。事实上当时的门徒们听见主呼召的时候，还没有看见主行过神迹啊，主说跟从我吧，他们就撇下，因为他们认识这就是基督嘛。所以我亲爱弟兄姊妹，今天再次我们在神的面前实在需要看见神预备一个器皿，是有隐藏的时候，还有时候到了就公开这样呼召。所以以利沙呢，圣经记载他之前的情形没有多少记载，但我们可以推测推论到他名叫以利沙，他的一生是要见证耶和华是救恩是救主。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他蒙召的经过看见，当以利亚的衣服一搭在他上面的时候，他立刻没有任何犹豫，没有对以利亚说等我回去祷告两个星期，祷告一个月，看看我各方面能够安排的妥善与否，甚至清楚主的带领我才来跟从你，没有，立刻对他说，请你准我回去亲我父母的嘴，就是告别。在此我们也看见另一方面的，就是以利沙他除了爱神，当神的呼召一临到，第一时间欢喜快乐地跟上去。第二，他有一个美好的生活见证。我们看见这个人很有生活见证，他不仅认识神，他不仅渴望侍奉神，渴望成为神所拣选的先知，他有很好的生活见证。你看见他蒙召的时候，不是懒惰在树下睡觉，也不是无所事事的浪费光阴的人，没有任何进取心的，不是，也不是哀家闲游，也不是漫无人生目标的。他蒙召的时候正是在最殷勤，在田里面耕地看顾的十二对牛。你看见他是那样的殷勤，那样的孝顺， 同时呢，他与父母亲的关系是那样好，他要回到家中与父母亲亲嘴，代表他与父母亲的关系是很密切的。虽然亲嘴是一个告别的仪式，在当时来说，但是我们知道，若是儿子与父母亲的关系是不好的，经常顶撞，经常吵架，经常不顺服、背逆，若是这样的话，那简直是不可能亲嘴的。我们知道，亲嘴啊，是代表他平时的关系已经相当密切，在此时此刻要离别父母的时候，可以说是依依不舍，所以亲嘴离别。所以我们能够看见，他是在工作上有美好的见证，在家庭里面有美好的见证，孝敬父母。同时呢，他与众人的关系相当好，所以他可以立刻请客，众人都来了，证明他与邻舍、与同乡、工友，还有他的朋友们那个关系是相当好，有美好的见证。你知道，若是他的行为很差的，他要请客，要跟从以利亚，那些客人不来，甚至要外面议论说：“哎，这个人怎么能够跟随神呢？”但是没有，你会看见他是有美好的见证。无论在工作的岗位上，无论在家庭里，无论在世人当中，他都有美好的见证。同时我们也看见以利沙的父母，他的父母没有挽留他，没有限制他，没有不准他去跟从以利亚，因为他是家中可以说是经济支柱啊，也就是是专门家庭的经济，家庭的收入是靠他，因为他是负责12对牛啊，那样殷勤。若是这一下子他撇下12对牛，他就去跟从以利亚，服侍以利亚，服侍神。这一来的时候，那家庭的收入就出了问题了。然而，你会看见他父母亲爱主、爱神。当神的呼召临到的时候，第一为着神需要。所以圣经没有记载他父母呢为着他跟从以利亚在那边有任何的为难，一点都没有。他回去与父母亲亲嘴，父母亲阿们赞同他，扶持他，他就撇下所有跟从神。在此也同时让我们看见一个爱神的人，当神的呼召临到他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犹疑，没有任何的在那边讨价还价，一点都没有。他的心是尊主为大，这也是每一个蒙神拣选的人都有这个特点。昔日童女玛利亚他已经许配给约瑟，还没有出嫁，忽然天使对他说：“大蒙恩的女子，神问你安，就是天使问他安，然后圣灵感动他，要使用他成为神的器皿，因为主耶稣道成肉身，要借用玛利亚这个器皿。”当玛利亚听见这句话的时候，他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着主的话成就在我身上。”然后他说出他内心的故事，为何他能够这样做呢？他说：“我心尊主为大，我宁以神我的救主为乐。”他一点没有自私说：“不行啊，这件事我要和我的男朋友未婚夫商量商量才来答应你啊，因为这关系到我婚姻的幸福啊，这关系到我将来要面对许许多多的误会啊，甚至是关系自己一生的前途。”没有，他不需要再问任何人，他立刻答应神的呼召，并且是欢喜快乐的答应：“从今以后万国万代要称我为有福。”为什么？因为他心尊主为大，他的灵以神为乐， 他看见那个属天的祝福。所以蒙召的人能够那样忠心的摆上，绝对的摆上，因为他们的心是尊主为大。伊丽莎的父母尊主为大，伊丽莎本人尊主为大，所以没有任何的在那边犹疑不定的，是绝对的，是欢喜快乐的跟从，并且是跟从的那样绝对的。怎样绝对法呢？那我举个例子，他是把这个牛用的器具，牛耕田的器具啊，砍掉它当柴烧。这就像下定决心破釜沉舟。我们知道，若是还留着那些牛用的器具，那就还有机会，你跟从伊丽莎，遇到苦的时候吃不了苦，跑回来又再去耕田。但是此时他甚至是破釜沉舟，把他第十二对牛，他所管的第十二对牛，把那对牛宰了，请众人吃，请客用，然后把那个耕田的器具当成柴烧掉它，煮给大家吃。你就会看见他是那样的决心，放下职业跟从主。当然这是神特别的呼召领导的。所以在此我们看见，一个跟从主的人，跟从是跟从的那样的绝对，实在是我们的榜样。伊丽莎这个榜样，他是那样的绝对，当神的需要临到的时候，他不是手扶犁往后看，他是忠心跟随，绝对跟随，并且是欢喜快乐的跟随。哦，今天我们对于属天的呼召，今天我们对于神的需要，今天我们对于神国度的需要，我们千万不要在那里讨价还价，而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能够侍奉万世的君王，多有福啊！哦，这是先知伊丽莎在蒙召的时候我们看见的许多宝贝的经历。那么我们再看一看，在此呢，伊丽莎她蒙召的时候那种欢喜快乐的跟从，然后圣经就记载了什么？他说随后就起身跟随以利亚服侍他。他蒙召的时候这条道路是不容易啊，但是他是欢喜快乐到要请客，叫众人来吃一顿。事实上他蒙召的时候一分钱没有，以后的道路是那样的困苦，他也知道以利亚是住无定处，没有一定的住处，四处奔波，就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后面所形容的，他们是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四处奔跑，好像世界不配有的人，有时住在山洞，有时住在某些洞穴里面，四处给追逼，像世界不配有的人那样到处漂泊漂流，照着神的心意。因为当时的先知很苦啊，处处要受这个亚哈王的逼迫，要杀他的生命，并且要面对各种的艰难。以利亚的生活人人知道是那样的苦，而本处我们看见以利莎他一点没有犹豫地说，哦，这个生活太苦了，我不敢跟了。没有，对一个爱主的人他是甘心乐意跟上去，对一个爱主的人，爱神的人，他是跟上去，他这一跟上去，神与他同在。哦，亲爱弟兄姊妹，今天若是我们看见跟从主的那一个荣耀，跟从耶稣基督的那一个荣耀，我们真是要说恶名美名荣耀羞辱都丢在背后吧。谁能使我们以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逼迫吗？是刀剑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所以我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何等需要在神的面前都有这个看见。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以利沙圣经记载他就 跟从以利亚服侍他。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神人在某一方面而言是代表神，替神说话，代替神执行神的权柄，彰显神的荣耀。所以本处以利亚跟从这个伊丽莎跟从以利亚，也是说出了他跟从神的那一个忠心。圣经说服侍他，事实上就是代表服侍神。所以昔日摩西的帮手耶稣亚，事实上有时候是像是服侍摩西，事实上就是服侍神。为何需要有这个过程呢？我们知道，当一个器皿刚刚蒙拣选的时候，若是神立刻大大使用它，它很容易活在肉体的骄傲、自夸、轻浮、飘飘然，就很容易堕落了。所以一个蒙主呼召的，起初固然是火热爱主，绝对撇下所有，对神、对圣经有相当的认识，但是除了这些之后，还有一个最要紧的点，就是这一个器皿需要经过破碎，败坏的肉体需要经过神的对付。我们知道神人以利亚是相当严谨的人，他的性格严谨，所以以利沙跟从他服侍他不容易啊。我相信有时候一做错要给责备，真是要殷勤，要顺服，要谦卑，要降服。所以服侍以利亚，以利沙就像是一个侍从，完全的顺服，完全的谦卑，完全的听从。有经过这样的一段时间，收到了才能给神使用，就像门徒们跟从主耶稣。彼得有一次，他凭自己的肉体讲出来一句话，主耶稣立刻对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去。”严严责备他。你就会看见主耶稣这样训练门徒，一面有爱，一面严格，让门徒晓得谦卑，让门徒晓得顺服。所以先知以利沙，我们看见他服侍以利亚，在此乃是一个必须的过程，是一个器皿得着神成全的一个必须经过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里面，他要经过对付，他要经过磨练，他要经过处卑微，因为他一直跟在以利亚的旁边服侍他嘛，就像学徒跟师父那样的，有一个学徒时期啊。而这个环境是很宝贝，这个处卑微的处境，这个谦卑顺服的功课，在那里不断学习，不断学习，直到有一天神的收到了，才能够使用以利沙。所以我亲爱弟兄姊妹，在此我们必须看见，连伟大神的儿子，全能的神，他降世为人，都要在卑微的拿撒勒城里面居住了30年之久，将近30年之久，然后才出来禁止显出神的荣耀。何况我们，所以圣经常常说，你们要伏在神大能膀臂的手下，到了时候他才能够叫你们升高。我们的天然，我们的肉体都是骄傲的，然而神许可把我们摆在某一个环境底下，叫我们学习谦卑，学习顺服。别以为啊，我已经很有恩赐了，很多装备了，对主话语的领受也不少了，真理知识也丰富了，千万不要以为有。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并且我们在神的面前，即使是蒙了装备，是要更加谦卑。神总是量一些繁星给我，叫我们在教会的配搭里，有时候好像给摆在一边，有时候在那个配搭里面好像是居在一个 比较低微的地位，这是神的美意，这是限制我们的肉体，这是神的美意，叫我们学习出卑微，叫我们学习谦卑，叫我们学习顺服。我们的恩主，他因为所量给他的环境，他显出了谦卑和顺服。何况我们，我们更需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所以许多时候，年幼的顺服年长的，我们个人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求主给我们有这一个的恩典，就像先知以利沙那样，先是从服侍人开始，服侍人代表着服侍神。主耶稣说，我们若为他的名接待一个小孩子，就是接待他，服侍人就等于坐在主的身上，因主的缘故而做的。所以我们要学习谦卑，一个服侍人的人，这样才能在神的手中给神使用。好，我们再来看前面我们论到他这个蒙召的经过，他个人的见证，他那种蒙召的这些的情形。然后现在我们来看在列王记下第二章所记载的，列王记下第二章所记载一个神所要用的器皿是怎样蒙成全的。在此圣经是用预表的方式来说出这个器皿如何蒙成全。我们刚刚论到他第一步是服侍以利亚，就是学习谦卑，学习降服，学习顺服。然后接着列王记下第二章第一节，第一节开始我读给大家听，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亚与以利沙从接家前往。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下到伯特利。在此呢，我们先来看看圣经论到当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在整本旧约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只有两个人被提，一个是以诺，一个是以利亚。这都是圣经论到将来末世的时候，两位见证人将来这个在地上做见证的角色。这一点我们不论，因为这是预言部分。现在我们要提的是这个以利沙要跟随以利亚，他知道他的师父以利亚就快被接升天了。这个时候呢，他们第一站就是前往接驾。再次圣经像一幅图画的很仔细的描绘着以利亚带着以利沙到了第一站，是以色列当时有一个地方名叫接驾，然后接着第二站名叫伯特利，然后第三站名叫耶利哥，然后第四站过约旦河，第五站就是他被提的。所以在这一个一站一站跟随的路上，就说出了很宝贝属灵的意识隐藏在里面。让我们试想第一站接甲，接甲的意识在耶稣亚记第五章那里论到的，是当时为何那个地方名叫接甲呢？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他们都没有行过割礼，在旷野的路上那一代长大的都没有行过割礼，所以直到耶稣亚带他们过约旦河如行干地，然后进入了迦南地要攻打耶利哥城之前，他们就照着耶和华神的吩咐，所有的男丁都行割礼。然后当他们割礼行完之后，耶稣要对他们说，从今以后你们把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那一个地方就起名叫接甲。所以接甲的意思就是除去肉体，滚掉那个肉体。埃及的羞辱就是代表着肉体，因为埃及 是这个堕落世界的一个预表。当神的子民在堕落的世界里面，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满了肉体，做了罪的奴仆，像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仆那样，收到了神借着逾越节羔羊的救赎，就是预表耶稣的救赎，把以色列人拯救出来，救赎出来。他们过红海如行干地，然后经过大而可怕的旷野，预表走着十字架的道路。那么此时他们是这个把肉体的情欲滚掉了，也就是说割除掉了，才能够开始面对耶利哥打美好之战。所以此时我们看见以利亚他要被提之前，不是立刻就让被提，他要经过几战。第一战圣经记载的就是借将，再次乃是隐喻的一个侍奉主的仆人他所要经历的。这一个侍奉主的仆人要在主的手中有用，必须经历第一方面，这一方面就是他是要割除肉体的情欲，他是要割除肉体的情欲。圣经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将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他是割除肉体的情欲，这是第一方面。所以我们跟从主，我们需要对付肉体，照着客观的真理，我们的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早就钉在十字架上死了了结了。在主观的经历里，我们需要有借假的经历，就是不是外面受割礼，是内心受割礼。保罗说真受割礼的是在心里的，也就是说我们借着基督的十字架已经做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我们脱离肉体情欲的割礼，这是哥罗西书第二章所说。所以一个跟从主的人，一个侍奉主的人，他要靠着主，靠着圣灵致死肉体的情欲，胜过体贴圣灵不体贴肉体。体贴圣灵乃是生命平安，顺从肉体下种的，顺从情欲下种的，必从情欲受败坏；顺从圣灵下种的，必从圣灵受永生。所以一个侍奉主的，除了火热爱主之外，他的肉体需要给对付，就是天天经历我减少主加多。多年来我很有感触，有的服侍主的啊，他是很热心很火热很绝对，但是也很肉体，因为他肉体也很强，脾气也很大，一服侍起来的时候顺他意的他很高兴，在配搭里一不顺意的脾气就来了，肉体就出来了，好像身不由己做了罪的奴仆。这样的情形在主的手中没有多大用处，为何呢？你可以很热心做了一些工作，然后因你的肉体无论是大脾气，无论是心胸狭窄，无论是肉体的东西一发出来，同时呢败坏了很多人，就把你所见的又拆毁了，甚至绊倒很多人。所以一个侍奉主的第一站要经过的是洁净，就是滚除肉体的情欲，靠得主我们顺服圣灵，不要像哥林多教会那一个情形，他们当时口才知识都全备，就着热心就着恩赐，他们好像没有一样不及别人的。但是唯有一点最可怕的，就是他们照样是属灵的婴孩，在他们中间满了嫉妒纷争，满了属肉体的情形。今天神的教会有很多地方面对这种危机，有许多地方集会人数无论多无论少，总是服侍的人在那里彼此分门别类，彼此不合，都活在肉体的里面，这一来就给撒旦大大破坏的机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每一个侍奉主的仆人，我们要过接加这一仗， 我们要有结痂这个经历，胜过肉体，胜过一切的嫉妒纷争，一切的狭窄，胜过一切肉体的主观，肉体的这个脾气，这个很多在肉体的限制里，我们要经历结痂这一战，跟从主必须经历的。还有圣经让我们看见第二战，就是他们从基甲那里起行，然后这个伊利亚对伊丽莎说，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伊丽莎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下到伯特利。在此你看见他已经要被接升天了，但是必须带领伊丽莎走过这几站。耶和华神吩咐他说，你到伯特利，他就从结痂又到伯特利，然后伊丽莎呢一定要跟从，无论他的师父怎样对他说你在这里等候，他都不肯。后面我们来思想这一点的属灵意思。那么现在我们看，当他到了这个伯特利的时候，伯特利代表什么？伯特利我们知道这个名称呢，是早在当创世纪28章那里记载雅各离开自己的家园，当时他为着领受长子的名分，由于他用骗取的方法得到长子的名分，以致他的大哥就是以扫要杀他，他就逃离家园，他往他的舅父家中去，走到一个大而可怕的旷野，原来那个地方名叫路士，他就在那个地方，他枕着石头当枕头就睡着了。在夜间梦中梦见耶和华神向他显现，他看见一个天梯，通天的天梯，然后神对他说话，安慰他，应许他，让他平平安回来。他在那个时候他醒过来，他发觉原来这个地方就是天的门，就是神的殿，就是天与地连接的地方。所以他说，他就把石头立成一个柱子，把油浇在上面，他说这个地方要叫伯特利，就是神的殿的意思。我们知道伯特利就是这样命名的，伯特利的意思就是神的殿。神的殿说是什么？就是神与人相会的地方，人敬拜神的地方，是神向人显现的地方。换句话说，伯特利是一个神与人同在的地方。所以那一天对雅各来说，是他第一次真正经历了神向他显现，也是他第一次开始经历了耶和华是他的神，不仅仅是亚伯拉罕的神，不仅仅是以撒的神，更是他自己的神，以致他开始一生经历这位神的同在。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同在实在是我们今天的需要，一个侍奉主的仆人在消极方面需要经历十字架所完全的救恩，就是向肉体死，肉体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顺从圣灵；在消极方面需要靠着圣灵致死肉体的情欲，对付肉体；但在积极方面更需要进入的另一步，享受以马内利，享受神丰富的同在。就这属灵的经历也是如此，若是在我们里面满了肉体，如何享受神的同在呢？若是我们的肉体减少，主的同在就加多嘛。所以一个跟从主的，一个侍奉主的，一个主的器皿，他必须经历第二站的，就是伯特利。而伯特利的经历不是靠环境，不是靠遗传，是自己雅各自己直接碰见神，直接找到了一条通天的路，神成为他的神。每一个侍奉主的仆人都应该如此，不应该说我是靠某某主的仆人某些书留下来，我个人与神的关系是很远的。不， 你必须是个人恢复一个与神非常密切的关系，与神建立一个很直接亲密的关系。你必须经历伯特利、以马内利神的同在。你必须在信心生活里，在你个人的侍奉里，在你大事小事上与神有一个很直接密切的关系，这要成为你一生侍奉的能力、侍奉的动力和祝福。若是你问我多年的侍奉、忙碌的侍奉，那一个秘诀从何来，我告诉你，秘诀就是神的同在。离了神的同在，一事无成，一无所能，一切都是神的同在。一个侍奉主的要宝贝神的同在，随时随地随处随事都宝贝神的同在，经历神的同在，享受神的同在。这是伯特利。今天这个时代可怕的危机是，许多人可能忙碌着事工，忙碌着个人很多的打算，但是忙来忙去却把主忙掉了。主对老底家教会时代说，看哪、我在门外叩门，忙来忙去把主关在心门之外，整天在那里筹算着很多事，却是远离主去做那些事，却不是亲近主，与主最密切的关系来活出基督。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我们需要经过的第二关是伯特利。请问今天你与主的关系正常吗？密切吗？是爱里面合一吗？若没有，悔改吧，重新恢复建立这个关系。这是侍奉主的仆人跟随的生命的学习的第二站，伯特利。接着还需要的第三站不仅仅是伯特利，第三站不仅仅是伯特利，还有一方面，第三站是圣经接着让我们看见是耶利哥。所以在本处我们看见第四节，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耶利哥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到了耶利哥。再次你看见耶利哥这个地方代表什么意思呢？原来耶利哥城有一段的历史故事，就是当时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耶稣亚率领着他们拿下头一座城，名叫耶利哥。耶利哥有两方面的属灵意思，消极方面它代表着撒旦的阵营，因为当时耶利哥城是又高大又坚固，以色列人要拿下这第一座城啊，不容易啊，这代表着这个好像迦南地的桥头堡，是撒旦阵营的预表。积极方面它的属灵意思是说出神的得胜和荣耀，因为以色列人第一战他们拿下耶利哥城，完全不是他们打仗的，是耶和华神替他们打的，他们只牢城，他们绕城七次，到了第七次的时候耶利哥城倒塌下来，耶和华的得胜显出来。所以再次来是让我们看见，当一个主的仆人他经历了靠着主胜过肉体，享受以马内利，满了主的同在，他就能够经历基督的得胜。无论往哪里去都要经历基督的得胜。他这个经历基督的得胜呢，耶稣基督就成为他的得胜。而这一个得胜啊，圣经让我们看见基督成为他得胜，叫他胜过高大的耶利哥城，叫他胜过耶利哥。所以这一个得胜是能够胜过耶利哥。哦，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何等需要都有这个看见，这一个得胜是胜过耶利哥，胜过耶利哥，也就是说胜过撒旦的阵营，靠着神得胜。所以这也是每一个侍奉主的仆人应该有的经历。当我们侍奉主，我们为了主摆上，我们就经历到 胜过肉体，然后主观经历神丰富的同在，接着就是得胜，接着就是得胜啊，就是靠着主胜过撒旦，胜过环境，胜过各种的艰难。正像圣经说，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神都使他得胜。所以你渴望有这种得胜的经历吗？我相信你是渴望的啊，这也是我们灵城的经历，有了揭甲的经历，有了伯特利的经历，就必有耶利哥得胜的经历，靠主夸胜，叫主得着荣耀的经历。那宽大有效的门，主就为我们开了。然后还要最后一站，就是约旦河。所以当时以利亚呢，就带着这一个以利沙过约旦河。第六节，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约旦河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一同前往。有先知的门徒去了，五十人远远地站在他们对面，二人在约旦河边站住。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捡起来，用以打水，水就左右分开，两人走干地而过。过去之后，我们看见再次就问以利沙一个有什么需要。那么我们现在看的是他们经过的第四站约旦河。约旦河呢，是预表着这一个死而复活的经历，是预表主耶稣死而复活的经历，这是约旦河。所以我们看见一个主的仆人，当他靠着主夸胜的时候，接着经历的灵程上进一步经历的是经历主观经历与基督同死同复活，不仅是客观的真理受尽的时候所经历的，是在主观的经历里面。就像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所说的，我不是说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他说我是竭力的追求，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要得着我。然后保罗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他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是说到保罗在主观的经历里经历与基督同死同复活，就是像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所说的，他们为主的缘故给带到死地，使耶稣的生在他们身上彰显出来，死在他们身上发动，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也就是他们在侍奉主的路上经历苦难逼迫患难，在各种好像给带到死地经历十字架的死，同时在困境中难处中经历耶稣基督复活生命的大能，胜过死亡，胜过阴间的权柄，胜过肉体，胜过世界。这就是圣经让我们看见。所以一个主的仆人，事实上这四站并不是说你过了某一站就到第二站，而是你天天几乎都在那里经历，靠着耶稣基督胜过肉体，靠着耶稣基督啊、哦，你在那里经历享受以马内利，靠着耶稣基督过得胜的生活，胜过仇敌撒旦，同时天天经历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就这灵城的一面也有这个讲究啊，有已经胜过肉体的那个阶段，有进入了这个丰富神同在的享受，有得胜的经历，又有时时经历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大能。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所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何等需要都有这个经历，都有这个看见。然后昔日的以利沙，他还有一个特点，是紧紧跟随。多次以利亚对他说你在这里等候，他说不要，他发誓一定要跟从。再次你看见他那一个跟从是那样的绝对，是紧紧跟从。所以他蒙福了，能够一站过一站一直上去，是因为他紧紧跟从。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是否紧紧跟从主呢？若是我们跟从主的心是绝对的，是紧紧的，那么我们在神面前蒙福蒙主悦纳，我们就能够在每一站凌晨的经历里都够得上。若不是紧紧跟从呢，就会停在那一站够不上。就是凌晨的经历的，有人停在接家就停在那里，有人最多停在波特利，就享受在波特利，不肯再到耶利哥为真理打美好之仗，只享受在个人以马内利的享受，却不能为着耶稣基督为真理来承受迦南美地打耶利哥之仗。有人即使到了耶利哥之仗之后得胜了，就停在那里，也不能跟上去经过约旦河经历基督死而复活的经历。哦，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何等需要忠心跟从，不要停留，不要满足，停在原来的地位上。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他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已经完全，我是竭力追求。求主给我们有这个心智，不要满足以往，努力面前，忠心摆上。主何等科目，我们能够够得上。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还是恳求你祝福你的话语，让你的话存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能够像以利沙那样，蒙你呼召的时候预先已经让你预备，是一个有美好的行为啊，有一个生活美好的见证，是一个火热爱你，一听见你呼召的时候是甘心乐意欢喜快乐的来跟从你。主啊，得着我们是一个谦卑降服侍奉你的人，主啊，是一个肉体给对付，并且是啊，让你加多更多享受以马内利，也天天经历耶稣基督的得胜并死而复活的大能，叫我们如此合乎你的心意，做一个一生紧紧跟从你的人，叫我们不满足，不停留在现状，而是忠心活的跟从，孩子把荣耀赞美都归给你。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和各位的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